人一旦觉得自己是这么了不起的话，人越来越高深，到最后觉得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夫子之道，你怎么可以来用呢？好，所以神就让祸患临到你身，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好，灾祸要临到你身，哎，这个我们从新约里面尤其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贴切的事情。而那个仆人耶稣讲到他再来的事情，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人都好像仆人一样。啊，主人延迟了，主没有延迟，但如同彼得后书讲的，主不是延迟，主是宽容，希望再多有一点人得救，更多人得救，更多人成长，使他来的时候，人能够更多的是蒙福而不是受祸。关这些话也，这些事也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多给我们时间，使我们能够在虽然是艰难，但是忠心良善好，得到更多的赏赐。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什么，当我们的主没有来的时候，没有刑罚的时候，我们就当受害的人呢，就可能信心越来越小，对主灰心失望。那个作恶的人呢，当然也是信心越来越小，狂傲就越来越大，对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大，对自己的希望也越来越大，对满足自己的私欲也越来越在意，不去想去满足别人了，所以祸患会临到你。突然家主回来了，你没有预备好啊，没预备好就死路一条了。他回来的时候，在福音书里特别讲神羞辱了他自己，启示录也特别讲神再羞辱他自己，羞辱什么？我像贼一样啊！当然不是他要来偷我们的东西，但是的确是说他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是不行的。那这也不是说我们神经要很紧张，天天绷得不睡觉，而是说我们要过一个随时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他来的时候我们该睡觉睡觉，这很好。你不知道预备迎接你的主，我们随时都应该活在你主的面前，也就是随时把耶和华摆在我们右边，免得我们动摇，随时是这样子。那这个叫做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神已经给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恩典，你该预备迎接，就是带着各样的美物来朝见他。神已经给你很多很多管教，因为你偏行己路，你应该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到主面前。可是我们富裕的时候不归向神，我们贫穷被打击的时候也不归向神，没有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那真的就是真是自讨苦吃啊。我们今天和当年任何时候一样，你看看巴比伦啊、教会啊，我们好像都有同样的缺点，同样的毛病。路加福音14章31节，这个出去打仗你要先想清楚啊，算清楚啊。我们是不是天天都应该想清楚算清楚，有个清楚的头脑，是不是活在主的面前？你天天就像加勒底人一样，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就像好宴乐的以赛亚书讲的好宴乐的以色列人一样，或者说是雅各书也有讲，或者是耶稣比喻讲的那些不忠心的仆人，心在哪里啊？心没有在上帝上面，心没有在上帝上面，上帝来的时候你很羞愧。当然不是上帝来那一块那一刹那才对，才是对就好了，那个上帝就容易被上帝哪那么容易被你骗，是平常随时尊主为大，以主为乐，以主为靠。否则祸患是会突然临到的，会临到的，不管是会临到或会突然临到，都是对那不信的人的一个提醒，不警醒的人一个提醒。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哎，怎么会这样子？灾祸临到的时候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忽然临到你身上。好，巴比伦是这样，我们再说巴比伦是这样，911是这样，我们不是不同情911的受难者，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赶快悔改吧，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不警醒。你说这样太累了，那我们更要反省了，各位。 我们有一时一刻的每时每刻都警醒，应该不觉得很累的，因为警醒是一个正常基督生活。如果你说哎呦我警醒，我一定要警醒，要过一个好基督的生活，哎呦一个钟头够了，过了一个钟头我就受不了了，那这是很有问题。我们应该很享受这种警醒的活在主面前生活。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肉身没有征战的时候，我们是有征战的时候，只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征战是使我们能够越来越适应随时活在主面前，那忽然来的灾害惊慌就不能动摇我们了。各位，你都预备好了，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些灾难了，恐怕刚好相反，你预备好了灾难也会有，只是你心里依靠上帝，以至于灾难来的时候你仍然是求告上帝。这里我们也想到约伯也是突然有这么多灾难临到他身上，我们感谢主，虽然他也是很多地方出言不逊哈，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怕。好，十二节，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的许多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啊！这当然是一个否定的话，讽刺的话。你先站起来啊！你不是拜了很多假神吗？你不是有很多依靠的对象吗？你不是自视军事什么很强啊？不是自视你的偶像很有力量啊？你不是弄那些行邪术的吗？巴比伦有，这种古国都有，法老也是有，印度也是有，在我们中国这种道士也是有，这种邪术，或者可以得益处啊，或者可以得强盛啊。十三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乏，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你筹算太多，这个筹算呢，当然从这上下文来看呢，应该就是指这种宗教上的筹算思想啊，那个拜偶像。这个我想在宗教里面的，可能在印度、在埃及那种多神的里面有些更坏，不过我想我们在我们台湾啊也已经够糟糕了。好像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在太多交轨的情形下就会疲倦很累，身心灵俱疲。哎，你说我们基督徒服侍上帝也很累啊、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太累，那不但神不赏赐，实在神还要提醒我们，甚至要劝诫我们要归回安息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我们要非常努力，但是我们也求主帮让我们量信而为，给我们够大的信心来做事哈。他们疲乏。他们为什么疲乏，就是看观天象看星宿在月所说预言的，一方面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人任何的保证，所以你越做这些东西就越没有安全感，觉越加多，次数也多，神明也多，以至于越来越累了。你看这些看得太多的很累了，一方面好像这些异教实在也是叫我们很疲倦的啊，你让他们来救你吧，让他能够救你。伊丽莎有过这样的情形，就是当以色列王、犹大王、以东王一起去攻打摩押的时候，问伊丽莎，他们出了困难，问伊丽莎，伊丽莎说：“你去请教你的神吧。”啊，这里也是一样，你去请教你的神吧。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三节哈。你现在去找你的神，看他们能不能救你，他们怎么能救你？十七章十四节看起，他们要像睡阶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好了，这所有的这些也就是带你走入迷途的，甚至是说带你误解说你的力量、你的一切从这里而来的。好，这当然我们从字面来看，从历史来看，应该很真实，就是说巴比伦也好，罗马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好，或者个人公司也好，他们认为带给他们最大最大力量的，我是觉得有两个了。一个就是超自然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宗教， 这一点我想在科学园区里你也可以看得到，那些最聪明的科学头脑的领导者甚至商机不是他们能控制的，所以就有很多的迷信。那么当他们商机好，不管什么时候，我看他们对这个都有很大很大的依靠，极重仰赖。那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想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吧，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一方面很聪明，一方面又知道自己聪明实在还不够聪明，很多事不能掌握，这个天机或者运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不管是怎么讲，其实我们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上帝的旨意啦。他们不知道怎么测，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就去找那些教鬼的来帮他们改运或帮他们这样那样，依靠的是这样。军事啊各方面都是这样。另外一个呢，好像依靠的是比较正常的，不但是比较正常，甚至是应该是正常和正确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园区的大公司吧，他就依靠聪明头脑才智啊，网络最好的精英啊，比如说罗马军队啊，就是网络最好的将军啊，比如说 NBA 的球员，就网络最好的球员啊，最好的教练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般都觉得说依靠这个才是对的啊。一个公司要有的就是要依靠到好的领导、好的政策、好的人才。各位，固然依靠偶像绝对是错误的，但是依靠这些人才什么东西也是错的，把他们当作偶像也一样是错的，也一样。或者是有人就依靠我自己的判断力，我想最聪明的大老板或者是大将军元帅都常常会这样，到最后谁都不可靠，我也没那巫师啊那些东西，我不迷信，不迷信是好的，但是你靠自己的聪明力量，在圣经里面讲一样是错误的，我们不靠。所以这里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就很轻易的看到说啊，人的错误就是拜偶像，尤其我们在台湾，我们偶像程度是这么剧烈，我们就很强烈的讨厌那种异教的偶像。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那些所谓比较正途的偶像也一样是偶像，甚至我们觉得包括在教会里面的牧者或者某一种教会增长的策略，如果我们强调到一个地步是忘记去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的话，这也很危险，甚至可能更危险，因为你在做的事情看起来都是很近前很好的，这些都会被烧掉，与你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当你垮掉的时候，那才是树倒猢狲散的，大家各奔他乡，没有人救你。本来如果这些活的东西活着跟你合作，或者是活着给你建议，活着牵着你的鼻子叫你去拜偶像，到你失败的时候他也跑掉了，再去欺诈别的，他有一天也会灭亡的。